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组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丽莎，很高兴能在星期天，也就是今天，与你们在空中相见哦。不晓得这几天大家过得如何呢？小丽莎觉得啊，只要能平安地度过每一天每时刻，而且你的脸上能随时洋溢着笑容，那就是最简单的幸福人生咯。今天我们所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人物的悲喜，小人物的悲喜。那我们所邀请到的就是杨建章老师，我们请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建章，大家都叫我杨大哥。
杨大哥那我们今天就要请杨大哥来与我们分享他的人生、他的经历、他的生命的见证哦。那我们就请杨大哥开始哦。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突然之间说要来，我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人生，或许说是我的信仰，那也只能说从小时候开始讲起了。我们家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从我祖父开始。我祖父在中部，也就是在他的祖籍鹿港那个地方，接受了真耶稣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的一个家族呢，就将这个信仰从我祖父开始，从台中鹿港这个地区，因为创业的关系，就来到屏东这个地方。大家不要惊讶，我是屏东的小孩。我们家族就在这个屏东这个地方住下来。那也因为我祖父他们来到屏东这个地方，也将追溯的道理就带到这个屏东这个地方来。那屏东教会，屏东真耶稣教会的成立，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家族成为一个种子。那从小，因为我祖父他从事的工作就是客运业，就是现在的屏东汽车客运公司。
客运业哦。
对。
交通。
所以到南部去的时候，坐到屏东客运，就知道这是杨大哥的家族的
企业。
可以说在小时候，我从小的印象就是我住在车子上面。大家不要误解，我们家住在二楼。那我们家的楼下，我们住在客运公司的工厂里面，所以呢，我们家的一楼通通是停放这些客运的巴士，
大巴士。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从小就生长在车子上面。
小时候唱诗会走调
这个绝对不是道听途说
哦。真的吗？
我小时候喜欢唱歌，但是呢因为没有真正很好的一个环境，就是在教会里面跟着大家唱一唱。那你也知道说乡下的教会并不是像都市这么的有规模，那等于是在 宗教教育儿童的这个班里面呢，就是唱一唱。那我印象最深刻，有一次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每一个班都有所谓的合唱比赛。那在音乐课的时候呢，音乐老师就将全班排好，然后就开始练习。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老师一个一个听到我的前面，他就跟我讲说：“你嘴巴闭上。”可能是我唱的音太比较突出，或者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晓得。或者是后来我在分析，是不是因为我唱得太好了？这只是一种想法。那就让我那个时候觉得心理上有一种
障碍，
有一种障碍，
很伤心啊。
就觉得说我那么喜欢唱诗，为什么？老师叫我嘴巴闭上。
所以老师在教小孩的时候真的要很注意耶。
对对对，这个老师实在是不太懂儿童心理学。对一个乡下小孩子来讲，在人群的前面要讲话可能是一个问题。由于从小生长的教会并不是大的教会，所以人群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说，就好像圣经当中神在帮摩西或者帮约瑟安排他们的将来所要做的圣工，我觉得说神在这个当中的确给我很特殊的一些经验。或者事后成长以后，后来在教会的服事，我才发现说，其实在小时候，主耶稣或者在我身上他给我一些预备，并不是说我特别对自己有所训练，但是我从小我似乎有一种感觉，为什么我的生活常常是站在众人的前面啊？譬如说小时候比较鲜明的记忆就是说，也参加什么模范生的这个选举啊。那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参加了三次的所谓的模范生的选举。那从小学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必须自己一个人在召会的会场站在全体的学生前面。我记得那个时候学校好像有三千多个学生，
很多。
那你想一个小学生要站在三千多个人前面来介绍自己，我那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我好像在人的面前讲话不太会害怕。还有一点就是说，很多人站在众人前面突然之间就不晓得要讲什么，但是我觉得说我站在众人前面，就好像有时候我的家人会跟我讲，我有点人来疯的那一种表现。不但是讲话，有时候连打球也是一样。在做运动的时候，如果有旁边有人在加油，我就打得特别好。对众人，我有一种不惧怕的这种表现。那也事后也证明，在后来在自己的服事生活上面，这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恩赐啊，
说恩赐也好，或者就是说是一种个性。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讲台语。因为讲道的时候用到相当多的台语。那台语我本身是一个乡下小孩子，所以从小讲台语
呱呱
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觉得我台语讲得非常的溜。但是呢，用台语来读圣经，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才能，我觉得。
真的吗？
因为要用台语读圣经跟用台语讲话，事实上还有它的差距存在。不信各位听众，你可以自己拿一篇文章用台语念念看。你会觉得说，怎么念起来，念完了别人听不懂，然后呢自己也不了解意思。那这是要训练的。那主耶稣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给我安排这段经验是很特殊的。我在开始出来做讲道的服事之前，就是还没有人安排我出来做这个讲道的这个工作之前，有一次我在读经的时候呢，突然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有一个意念，或者有一个，我不能说声音这样告诉我，但心里面就有这种想法。要是被安排到将来要面对群众，要讲道或者需要读圣经的时候，那我台语怎么念？ 突然之间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出来。那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功课，
啊，
在有机会读经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呢，我就出声用台语来念。
哦，
那就这样训练自己，大概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个月。
事实上，因为台语本身就有基础，但是念事实上它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注意。但是一个月下来，我觉得说，哎，念起来就很顺，而且呢，能够把要念台语给别人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能够把握得住。
嗯哼，
啊，这是一个训练。你在众人面前要担任领会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所准备，不是漫无目的的东扯一句西扯一句，所以呢，在整个在台上的那一种思考，必须要有一种准备，那也在我讲的让我有那一种意念自己来用台语念圣经的同时，我有这种感觉，哎，要是有人安排我领会的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就给自己的一个思考，就是说，好，我要试着写写讲章，意思就是说，你要在头脑里面去组织这一个讲章，让自己讲话变得比较有组织，才不会说一讲人家听不懂在讲什么。就这样的一个预备开始，也将近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你知道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我这样的准备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那是几岁的时候？
啊，那个就是已经来到台北。
台北。
退伍以后开始在台北这一段的生活，
24、25岁、
大概是这个。
哦，那时候你就开始预备了，
就是突然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这样准备。那其实那个时间不长，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被安排领会了。
哇，
所以可见这个，所以说安排一个人，我们说我们的神安排一个人，他要去服侍某一项工作之前给他的准备是在他的安排底下，我们真的不晓说我们要预备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要谈到这一种成长，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现在在这个大专生的这个领域，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包括我们教会的这个大专联合团契，包括一些像高教就是高等教育，就是我们大专教育这方面的领域，做了蛮多的服事。那他也是有一个预备期，那个原因就是我在大学，在东海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东海大学也有我们教会的这个团契。那时候团契呢，能够去的地方没有，就是只能利用学校的这一个宗教教育，不是宗教教育，它叫宗教中心的一个祷告室，就在那边团契。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观察到很多其他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团契，
就是其他教会的
对
青年，
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学校有一些老师，他们本身都是基督徒，他们会接待这些他们属于他们的这个团契的学生到他们家去，那我也曾经有机会，我就参与他们的这些团契，然后去享受这种有人接待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喜乐。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哎呀，我们教会的这个团契好可惜，没有人可以接待。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就想说，哎，要是主耶稣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将来我成家，我自己有一个家庭，我一定要接待团契。我想我几乎从教会的这个服事的开始的触角，几乎都是从这个团契的这一个角度来切入，一直到现在，所有的这个服事，无论往哪边走，都跟这个团契牵扯上关系。那也就是在大学那一个时代，突然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意念，就是说，啊，主啊，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将来，我将我的家开放给团契来使用，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心里面的一种志向，也是一种感动。 到我大学毕业，然后去当兵回来，嗯，然后后来因为，哎，公司派我到日本去工作的关系，就在日本两年，嗯哼，两年结束以后我回到台湾来，那时候就在台北买了一间房子，当房子装潢的差不多，然后住进去的时候，嗯，我在大学时候的那一给主耶稣的这样，或者说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动，那一句话就跑出来。那时候讲说，哎，要是有一天我成家，嗯哼，我有一个家庭，我愿意把它拿来给团契来聚会使用。嗯，所以当我搬到新家哈，那句话就跑出来。那时候我心里在想说，对啊，说要是给团契用，但是有不晓得有什么团契要来。嗯哼哼，嗯。你要知道说神给我们的这种恩典或者说神的安排也是很奇妙，嗯，那个时候在中兴大学还有这个中兴大学的一些学生呢，他们在同一届啊，正好有五个我们教会的这些学生，嗯哼，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中兴的
团契
没有，那他们就想说，哎，我们有五个学生，我们想要成立一个团契，那不晓得哪一个地方有人要接待，嗯，
一个小家，
然后他们也不晓得去哪边探听到说，哎，有一个杨弟兄啊，然后他从日本回来，然后他正好在他们学校附近，因为我们家当时我家买在这个龙江路，离这个中兴法商学院非常近啊，他们正好让他们探听到说，哎，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哎，这样就结果呢，他们学生就来找我。嗯哼，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是，许恩德，他现在也是在中部地区哈，他来找我，他还跟我讲说，请问你是杨弟兄吗？我们想要成立一个团契，那不晓得能不能用你们家？我那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很特殊的一个经验，从大学的时候的那一种励志，或者不要说励志了，就一种意念，然后到搬进新家，然后心里面就有这种感觉，说，哎，不晓得哪一个团契来我们家，竟然有人自己跑来问说，哎，我们想要成立一个团契，可不可以用你家？嗯哼，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真耶稣教会在北部地区的新工团契的一个开始。嗯哼，那在我们那一个家，到目前为止都还在那边有团契，到今年为止正好满二十年。
哇，二十年哎！
对，这是二十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说要说，主耶稣预备一个人的这一个，你说能力也好，或者服事的这样的一种，他的恩赐，那我几乎可以讲说，从小或者一直到我大学求学时代这一段时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说，无论是在众人面前讲话也好，或者是台语的这种能力也好，或者是组织讲章的这种能力，那几乎都是在。真的在年轻的这一个时间，一直到学生的时段，就为我预备。哇！好，那我只能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蛮清楚的感受到说，好像圣经里面在预备这个约瑟，他将来这种服事之路一样，那真的是很清楚。尤其是事后从往回头看，
那样回顾的时候，哇，神一直都记得哦。都记得你的心智，
或者说神安排了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
神都在预备。
对。
我们刚刚听到杨大哥他有很多小小的见证哦，而且他怎么样从一个屏东青年，然后一直到他成长到后来他成为一个团契里面的大哥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看其实他生活中还有一些非常大的见证，那是主耶稣把他从什么地方救出来呢？
一个基督徒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除了说他的学习他的成长以外，我想在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很特殊的经验。
嗯哼，
那特别是基督徒在这样特殊的生命经验当中去感受到很特殊神参与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神给我们的特殊的经验，我们说神迹也好，或者是一种神特别的恩赐。
嗯，
那当然在我自己的这个生长的过程里面，我遇到过几件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说见证哈，就今天我就选择当中的一样来跟大家来分享。有一天呢，我在洗脸，我当然每天洗脸，但在洗脸的时候就摸到在我的这个左耳的前端下方有一块小小的好像青春痘一样的凸出来的东西。那个只是一个印象，说我这里有一颗东西。
你说左耳左边耳朵的前面吗？
左边耳朵的下面这个地方，
耳朵下面。
那也不会特别说在意，因为摸一摸它只是硬硬的一块东西。以后大概每次洗脸也好，或者偶尔就没事情就会去摸摸它，摸摸它。
嗯
哼。那后来就觉得说，它好像长大了，就是这个东西就变得比较大。
嗯。
那其实呢，变大是将近快一年左右的时间，我去摸它，我觉得它已经凸出来了。
嗯。
而且呢，事实上，后来才觉得它已经像一颗。我说像鸽子的蛋，小的，不能说鸽子，是这样像那鹌鹑哈。
那你没有跟你老婆说吗？
但因为也不会痛，也不会怎么样，
嗯，
就是它只是一个凸出来的东西。
哦，
那我们就每天摸到，当时不会特别觉得说有特别大
啊，但是，那也不会痛啊。
也完全不会痛，只是后来觉得说，怎么凸出来已经有一个规模了啊？那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说。在这个硬块的下面，有时候偶尔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酸酸的感觉，就是因为后来听医生讲，就当你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压迫到下面的神经
、
所以神经会有觉得有一点不太
舒服了，
不太舒服。
嗯，
那我太太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这边有一个肿瘤，她就说，怎么那么大？应该去看医生。 说，我就说好了，那就跑到和平医院，因为那边有一个医生，啊，算是，我们从以前就认识的医生，然后就请他介绍当时的他们的比较属于皮肤科的一个医生来帮我看。那他帮我摸一摸看一看，他说你这个多久了？我说大概一年左右。我说刚开始的时候小小的就好像青春痘，但现在这样。他看一看，他就说你这个不好，你这个应该要开刀把它拿掉。哇，那我想我们一个平白一个一个没有什么不觉得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医生突然跟你讲说哎，这个不太好，你要把它拿掉，
事情严重了。
那一天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去看医生。那我就回家。那回家的时候，那个晚上在教会有事情，所以我下午大概4-5点我就到教会去。那心里面只是想说毛毛的。那医生在星期一早上跟我诊断以后，他就说我帮你排下星期一开刀。
哦，那么快。哎，
哦，因为既然早看到有这个东西，
赶快。
那个时候我问医生，他说哎，这样像这样开刀，他说这个很简单啊，这个快的话20分钟。然后长的话顶多1-2个钟头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说是因为里面长一个东西把它挖掉就好，因为在很表面嘛，不像说我们肚子里面或者是肝或者什么长一个什么肿瘤。那这也的确它也是一种肿瘤。只不过医生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一个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
那个要等开刀完
切片
再做化验切片才知道。那所以他跟我安排星期一，而且医生给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既然会持续长大，拿掉以免以后变化成不好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它长得到一定的程度，它会压迫你的颜面神经，会对你的整个颜面会有关系。所以无论怎么样还是要拿掉。那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嘛，医生跟你讲要开刀，你心里面就当然觉得到时候开刀不晓得会怎么样。所以呢，我星期下午我就到台北教会，然后在那边遇到一个我查经班的同工，是一个很要好的同工。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下礼拜一要开刀这里。结果那是蛮熟悉的同工，他看到我，他说杨大哥，你干嘛要去开刀？你总不会祷告请主耶稣把那个东西拿掉。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从小的这种宗教经验，从小这种信仰，遇到了这些大的苦大的问题出现了什么，交给主耶稣就好。
对啊，其实
对，结果他跟我这么一讲，我就觉得说哎，对。然后呢，他跟我讲完以后，我记得我就跑到这个当时台北教会的2楼的会堂后面，有一个祷告室。是把关起来开始祷告。一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很深刻，就祷告的时候怎么在脑海里面去想到以利亚，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以利亚，他当时在跟神求雨的时候，他不是连续祷告7次吗？他每一次祷告都没有回应，每一次祷告都没有回应，直到第7次才有回应。我竟然在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就想起圣经的那一幕，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想啊，糟了。太不用心了，所以说要借着这一件事情来训练我祷告。那时候心里面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呢，那时候的祷告虽然为了自己要开刀当然是蛮认真的，但是呢，不像普通我们在祷告说跪下来祷告，我们圣灵带领的很清楚，然后认真祷告，我们心里面就很激动。没有，很平静，很平静，却让我心里面很害怕。祷告完以后，那天晚上回到家，然后呢，到了11点多， 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啊，你去睡觉，我要去祷告。
嗯，
啊，那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跪下祷告。同样的状况，就是祷告都没有那种很清楚的回应，甚至祷告到心里面会发寒的那一种感觉。啊，但是呢，因为自己要开刀，所以很迫切祷告，我很少这样这么认真祷告，一跪下来祷告，祷告完，哎，3个钟头。
哦，真的。
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哎，像我们说哎，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了，很快时间就过去，不是，是在好像在那边熬，但是就是没有回应。
嗯，
啊，那是第二次的祷告。第二天我又跑到教会，又跪下来，又是到祷告室一祷告，也是3个钟头，没有回应。我心里面，然后半夜就在家里祷告，我想说糟了，一直到星期四，我记得我还在跟我太太讲说，哎呀，我觉得糟了，这次主耶稣训练我祷告。一直到星期五，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们基督徒遭受到苦难，但是呢，我总是要用祷告来将这件事情交托。但是祷告一直没有回应，一直到星期五，我也记得那是这么长，就是一次跪下来就长达2-3个钟头的祷告。第七次的祷告就是星期五下午，突然之间呢，那个好像从不是不能说重新领受圣灵，因为祷告一直有圣灵，只是那个圣灵啪就下来，
很清楚哦，
非常清楚。然后这次的祷告呢，我也生平第一次，我们说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唱灵歌，不是你自己要唱，是那个力量一冲下来以后，你突然唱出那种高八度，你从来不会唱的，不会唱那么高，而且那个曲子你也没有听过，就很自然就开始唱，心里面就觉得很喜乐，因为这一段气这么长时间的祷告以来的，
值
得这种回应。我祷告完以后，第一件事我就摸这里，祷告还在，还在，并没有因为祷告，这个圣灵大大充满就不见。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很扎实的一个感觉，说，这一次的过程，主耶稣会带领我。那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认识什么名医名，就跟我讲说，哎，不要去那边，我跟你介绍国泰医院啊，介绍什么台大医院啊，这样。但是呢，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很扎实，我说不用想那么多了，这次是主耶稣自己要开刀。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念，说主耶稣会亲自开刀。我爸爸妈妈听说，我要开刀，他们也从屏东赶上来。那我太太也来。那一个早上，进到这个麻醉，就进到手术房。这个麻醉师就说，我现在要打麻药进去了。我说好，那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还没讲话就已经不省人事。那在我的这个经验里面，这段时间不见，我下一秒钟就醒过来，下一秒钟醒过来，我发现是我躺在这个病床，它是有轮椅的，在推，正好推进一个电梯间，我妈妈在旁边，我妈问我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我那时候只是这样晃一晃，我说可能是晚上，我早上9点进到手术房，晚上8点出来，总共全身麻醉11个钟头。
哇，那么久。
就是整个这个开刀，事后才知道，因为我这一颗肿瘤，医生本来从这个耳朵旁边，从这边旁边割下去，他想说就可以拿出来，
只是小小一块这样。
没有想到一割下去，发现说这个肿瘤呢，它被包在这个我们颜面的神经分为。浅层的跟深层的神经，是在耳朵这边开叉这样子，一边走深的，一边走浅的。 一个是表面的颜面，结果那一颗肿瘤就被包在这个当中。
哦，
那如果说直接割下去拿，我整个脸就歪掉了，因为神经被割断。
哦，
那这个也是一个恩典啊。记得刚我有见证说，很多人都跟我讲啊，你去找哪一个名医来找人，因为这个医生并不出名，所以他那天只排我这一开这一刀，没有排其他的刀，那医生事后他跟我讲，他说当他开下去的时候，他本来想说这样切断就可以拿，但是他觉得说这个年轻人很可怜，如果这样下去脸就歪掉，所以呢他就有一股心说好，他要好好把它拿出来。
哇！
就他就往耳朵下面割，然后从后面再割，把整个脸皮都掀开来。
哦。
然后往下来。
就是从耳朵这样子，整个把脸皮拉开了。
对。然后他往下，因为这一个肿瘤被包在神经当中，他就往下，然后用这一个电极的方式慢慢去检测，看他的末端在哪边。然后再从末端再回头去把那一个肿瘤从当中拉出来，
这是非常精密的手术哎。
那当然，因为要做这样的手术，
嗯哼，
然后这个医生又没有排别的班，
嗯哼，
他就一个人，好、哦，从早上，九点多一路一直做到晚上。
哦，
那我后来我太太就跟我说，当我们同时进到手术房，大概有四个人。四个刀在里面开，人家一会儿这个出来，一会儿那个出来，结果我一直在里面。到中午的时候，那个医生全身是血，他出来那边吃泡面。我太太问他说怎么样，他说还没有。下午又进去，又出来吃晚餐，还没有。这个时候我爸爸妈妈也好，我太太都吓死了。那一天正好是台北教会的灵恩会的开始，那我本来是四班的指挥。结果他就去跟四班讲说，今天哈、哦、杨大哥没有办法来指挥，他现在还在手术房，哇、大家都为我祷告，
哇塞，
一直到、晚上就是八点的时候，才从恢复室推出来，那就推到这一个病房去，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不明白，经历了前一个礼拜的这样的祷告啦，那这样的一个信心啦、为什么？人家开刀顶多20分钟或者是一两个钟头，开了十几个钟头，
那么久、
到底神到底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凸显什么样的荣耀，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不过呢，在这个之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医生，那这个医师娘她也曾经开过我同样的刀她就事先跟我讲，她说这个刀开完又很痛，为什么？因为你神经会被割到，所以当麻药一退的时候，那真的是痛得不得了。他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说我就想说糟了，那被退出来，那时候麻药才刚开始在退哈，人还有一点哈不太清楚。我只记得这边包了整个哈整个一大块，因为整个那个时候就产生很奇妙的这种经验，因为。被推出来以后，然后整个人就是头脑胀胀什么。那我那时候心里面只有一个，就是一直在唱诗。我那时候记得，就好像把我们这教会的这一本赞美诗哈，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啊，轮流一直唱一直唱，心里面就是头脑一直旋转。我想那是因为麻药的这种过程啊。然后一直推出来以后，经过大概。将近半个钟头左右，那我有听医生跟护士讲一句话，他说这等一下很痛，你准备止痛药。意思就是等我很痛的时候要帮
忙。马上。
对。所以当推出来，大概我那时候反正头脑很乱，不过一段时间可能半个钟头多一点点。我就感觉到从这个最下面哈，皮肤在最下面，因为麻药在退哈，就开始刺刺刺刺的感觉就一直上来。
刺的感觉
就是有种长长的这种刺的感觉一直上来，那当然了，有人跟我心理建设过说这个很痛啊，我等会我又偷偷听到医生的护士讲说这个等一下很痛，说我心里面就有种感觉，那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呢、很直接，我们基督徒遇到了这种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或者害怕的事情，我们会祷告，然后心里面就喊了一声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祷告的方式，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好像有人从我这边打一支麻醉针，
从哪边？
就是
耳朵，
无论是从哪边，反正就是从这边，从耳朵这边有一个感觉，有一个麻药的这种效果，就唰就这样，整个就全部麻掉了，就没有感觉了，就没事了，然后又隔了将近半个钟头左右，这个感觉又开始来，
刺，
我就第二次，心里面就说啊，哈利路亚，一喊就心里面喊，不是喊出嘴巴。又同样又来打了一针，又整个麻掉。两次以后我就有经验了。我在开刀，就是星期一开刀，一直到出院，是到星期六，星期五晚上才出院。整个住院住了5天的时间，不断的，至少上超过100次。
就是又痛，然后你又很嗨，对啊，这样。
医生从来没有给我打止痛药。护士也没有给我止痛的，但是呢，医生跟护士都很奇怪，每次都来问我：“杨先生，你不会痛吗？”都来问我：“杨先生，你不会痛？”我都笑一笑。因为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因为那一段时间正好是台北教会灵恩会的时间，很多弟兄姐妹都来看我。他们来的时候，我都跟他讲：“赶快看神迹，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他开始这，我心里就喊，他就唰就麻掉了，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一直告诉这些来看的弟兄姐妹，我说神迹发生，你们在看的时候就神迹一直在发生。因为我说第一次、第二次到第三次以后，我完全明白了神在这一次的这个开刀里面要凸显一个，就事先无论医生、无论护士或无论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他是当医生，他们都说这个会很痛，但是呢，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痛。他会让我感觉我要痛起来，但是呢，我每次一喊他六秒，他就好像打麻一样，前前后超过100次的这个经验。我到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们呐，只要有一点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就可以叫这个山从这边移到那边。”
哇
哦！那时候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信心，什么叫信心？像芥菜种，你知道芥菜种是一个最小的种子，它比芝麻的四分之一还不到，意思就是说比这个再小了就没有了。那时候我完全感受到圣经里面这句话，其实信心不是大跟小，信心是有跟没有。
对，
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做任何事情。那可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讲说我很有信心怎么样，包括我之前的这种祷告，我认为很有信心，其实那在神来看你完全没有信心，
都是虚的
啊。对，直到这个时候你才感受到说，当你真的没有力量的时候，当你真的遇到危难的时候，你唯一的你只能靠神。所以我只要喊哈利路亚，他就哇就来一直到拆线的那一天隔一周我回去拆线，那个小姐就开始帮我拆，我就问小姐说：“小姐到底缝了几针？”她说：“这个没有办法算，因为我从点皮被掀开，然后缝回去，听医生讲，从里面到外面缝了3层。”
三层。
那个不好是多少针呢？
对啊。
但是呢，护士在拆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声：“说杨先生，奇怪，你怎么都不会痛？”我就笑一笑，因为我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在我们人的这种计划里面，就是说我认真祷告他可能不见了，我认真祷告他可能很 easy 的这一个手术就成功了，但是没有想到所以说他让很多人去看到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显出他很特殊的一个恩典。这是在我过去我听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那么多的见证里面，我没有听过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一种经验，而且是持续一直发生，
清清楚楚，
每一次祷告他就来，而且每次祷告一两秒里面，他的这种经验就马上产生。
对，
这个在我听过的见证里面，我都没有看过。那另外一个呢，我后来我在住院2-3天的时候，我才到教会去，因为那时候正好教会在灵恩会。那这个医生啊，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医生，他就问我太太说：“ 你现在会不会很痛？我他说不会，到现在一点都不会痛了。哦，那医生说不可能，那一定是麻药还没退。好，哦，就是说连他们用医生的立场来讲，因为这边的确会割断一些神经。嗯，那事后我要去思考到一件事情。嗯，今天如果说我没有那样的一个体验，说啊，主耶稣要我有动这个刀，嗯，我可能会去找所谓的名医。那你知道名医一天他可能排三个刀或者四个刀，
要赚钱，
他才没有时间在那边帮你慢慢的割，因为今天割下去，那我今天就歪，嘴巴就歪掉，不只是痛而已，因为神经割断以后，你颜面神经
是
被割断了，
失去控制，
你就会歪脸啊什么，好，哦哦，或许讲话啦就不正常，或许这个眼皮就睁不开来，好，哦，我遇过，因为我开了这个刀以后，我遇过同样的这种病症的，有些是歪嘴歪脸。哦，那有些甚至他开过刀以后，这边的这个疤就非常的大。
新阳大哥这边根本就看不太出来，真的，
对不对？
嗯，只有一点点红红的。
对对对，红红的一条。
对啊，
哦，那人家那个疤是好像，我太太都讲好像蜈蚣一样。
真的是看不出来耶。
对，我要是不特别讲，看不出来。
对，啊，
现在唯一留下的后遗症就是说，哎，如果我吃饭啊做什么时候这边会流口水，
口水从哪边流？
从这边流出来，
哦，啊，
但是医生说这是开刀的后遗症，因为你的一些腺体当切断以后，它会自己乱长，然后他说大概会有30%的人，
你说那个口水是从耳朵旁边流出，
从这边好像流汗一样，
哦，好像流汗。
我吃东西的时候，这边是干的，这边是湿湿的。
就左边的耳朵是湿的，對對對，好奇妙，哦。
这是唯一留下的一个证据，
非常奇妙。哦，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深深感受到一点。今天呢，虽然我是去到医院开刀，也不是像想象的怎样哦，我们的想象，但是呢，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的那种哈，哦，给我们的平安是啊，超乎我们所感求，所求所想的，
嗯，哦，
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这种平安，
嗯，
因为我想我是一个在教会算是一个蛮公众的人物，
嗯，
我有很多机会见证，有很多机会讲道，有很多机会带很多的学生，
嗯哼，
如果说神给我在人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患难就这样平平顺顺过去，我想主耶稣特别要让我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
嗯，
可以向弟兄姐妹做一些见证，
嗯，
让他们知道说神的恩典原来是这么的奇妙，
嗯，
好，那这就在我生长的过程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那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好，做一些分享。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